所以人的代偿模式如果是变成狂信者的话，几乎没有办法鼓起勇气去不听那个教主的话的。尤其是当那个教主是比你有才华，你比他笨的时候，也会觉得我的想法感觉应该是错的吧。但是在这之中扮演乖宝宝时，你有多疲倦，就代表你有多少时候是被罪恶感勒索的。你要炼化从代偿到解离的过渡期念波，我刚刚讲的
passive aggression
跟那个着魔状态的念波，在上面是羞耻心面子，在上面是罪恶感。这一块是练庄子之前需要先处理的前置功课，你这一块先不炼化，你往往在练基本功的时候，你人虽会变聪明一点，但是你的罪恶感还是会增强，变成一个伪善之人。你底下那一块不先处理掉，你到时候会需要打掉重练，一而再再而三回头来打掉重练，但是这也没有办法了。当然我这话可能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好像在灵魂的世界在进行一种很奇特的实验，创造了一个左脑系的文明。一开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就是脱离了那种跟潜在意识很调和的右脑式的所谓上古天真之人，他心中有天有真的那种人。我们这时代的人类设定值是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先为你吃是非之果，是非之果是很重很重的哑铃，而你这一生有没有办法练到足够的力气把那个是非之果吐掉，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集体功课，有点像这种感觉。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我在很痛苦很辛苦的练吐掉是非之果的过程，的确有练出很多肌肉。那个哑铃是那么的重，可是的确有练出心力这个肌肉。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来投胎的灵魂一定都是好贪心的灵魂，想要来到这个世界得最多的分数，选择了这么可怕的设定值来练肌肉。当然因为这个设定值这么可怕，所以我看到一些阵亡的伙伴们，这个人解离了，那个人变大魔王了，我觉得那也不能怪他，因为这个哑铃的确很重，大家的胜负本来就是一半一半，大约是这样的感觉。2019年6月17日星期一，还有个同学问，这问题本来如果今天不讲，以后也会讲得了，什么是坏能量的高兴，什么是好能量的高兴。中医书讲喜伤心，你们多半听过，可是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喜为什么伤心？好像没有根据。我昨天的课举到一个例子，假设我面对徐文兵老师有很大的自卑感，人家说了一句能够让我自我肥大的话来夸奖我，我就会有高兴的感觉，这个高兴的感觉就是来自于羞耻心的黑暗的能量代偿出来的。所以当你得到了这个高兴之后，你接下来的那一天心都是浮动的，乱乱慌慌的，静不下来，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哎呀怎么听人家讲话没听清楚，打车坐错车，你的感知力确确实实有受伤的，你的心率没有变得更澄澈，反而变得更混乱。人在被人大大夸奖了之后，常常会是这种状况。这东西中医说的喜伤心，做生意的人都晓得，把对方捧着心花怒放，要讹诈他就容易了。心中之神也就是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你一旦有了那个黑暗能量的高兴，感知力跟表现力都会被弄坏。所以庄子第三篇有讲一句踌躇满志，你做得再好再漂亮的时候哦，你立刻就必须要把要满出来的那个高兴拉回来，不可以高兴，这叫踌躇满志。你要高兴以前一定要三思再三思，你付得起高兴这个代价吗？我从前常说一个例子，2006年曾经有一次教书，我换了一个教法，觉得教起来好很多，所谓教的好很多也就是我的表现力有进步了。那一次我就觉得好高兴，晚上打电话给朋友说我过了很快乐的一天，我教书进步很多的，高兴了一晚上。接着下个星期再教书，发现教书的功力大幅退步，原来已经练到的感知力跟表现力都大为折损，然后又花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才勉强爬回原来的水平，那一次的经验就让我吓到了。所以我的人生现在是绝不允许自己有高兴的，你如果让我不高兴我都觉得这还好搞，不高兴了就在家里面躺在床上，哎呀我好难过了，我的心好痛的。 请问我哪里不知道真相？大宇宙啊，拜托给我真相，蛮好搞的。但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夸奖我的话，我那个当下就很小心的硬撑着，绝不可以高兴。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代偿反应的集中点，那个地方输了，折损的功力很大。甚至可以说，生气的倒还好，日后找到真相，不气了，心力就更进步。但高兴一次，伤的就大了。我从前刚开始教中医的时候，有一个台中的阿姨来听课，她可能是要夸赞我教的好，不过她上了课之后就笑笑跟我说，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些话，可说我不想伤你的心。她听我讲过喜伤心，所以来忧我一默，意思她要讲一些让我高兴的话，但说了却会伤我的心。后来我的助教也都是这样子，网络上有谁讲我坏话，丁和莹莹很欢乐的跟我分享，叔叔谁谁谁说你是傻逼。但收到歌功颂德的信，莹莹会说，叔叔这封信你不要看，太伤心，会让我怒的。他们很放胆的讲，但是会让我喜的是就很小心，不要伤害了叔叔。我这边的感情观有点跟人家是反过来的，如果是别人说好的要赶快上报教主。刚刚赵家你跟我提到你有一个高兴，那到底是黑暗能量还是光明能量？首先快是光明能量。我说我现在幸福指数挺不错，我没分，总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很快乐。但是它是光明能量的理由，是因为你越快乐，你的心越平，越不会被人家惹生气，越不被人家撩拨到。很多事情你对我做我不会生气，是因为我觉得我够快乐，你搞不了我。所以快乐是水平定理，让人心平。